有喜乐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虽然看见世界上主有战争，主有灾难，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得以存活。主，是你的怜悯，主，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经历你的同在。主，是我们向你恳求，在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主，你再一次圣灵的感动来向我们说话。主，为同学们来祷告。主，或是有工作，主，或是有学业，或是家庭许多的忙碌，主，我们在这一个礼拜的忙碌之后，你把这一段时间，主，我们向你恳求，将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为圣。主，我们或许有疲惫，或许有软弱，主，都求你刚强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我们开始来思想立位祭，来思想各种献祭的时候，主，求你，主，求你赐给我们有清晰的头脑，主，更让我们明白，在从这个献祭的里面明白你属灵的教训是什么。主，求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你的圣灵的感动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主，让我们讲的或是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同受造就。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以弗德哈，以弗德，后来我去查了一下那个意思，我不晓得原文的意思，有说那个原文的意思好像是穿上的意思啊，我这个不是很清楚。那正好我们这个班上有一个这个在会堂聚会的弟兄哈 Charles 啊，他已经在会堂里面聚会十几年，我就特别请他去查了一下，他在这个 weekday 的时候给我一个 email 说他有一些的 information， 我说那很好，我说你来分享一下啊，我不要做 second hand， 所以下面时间给 Charles 五分钟的时间讲一下以弗德，同时讲一下什么乌灵跟土灵，是不是啊 ？OK， 来，时间交给你，你需要这个。就放在这里，就放这里。
基本上，谢谢陈教授让我继续分享，我想。基本上圣经里面没有讲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事，但是我就请教了一下我们那个在 Los Gatos 的主的侄子的基督犹太的拉比，他们的拉比就等于我们的牧师，他说 traditionally is that the stones will light up one by one in a certain pattern that was discerned by the priest, perhaps as simple as answer to a yes or no question， 就是说传统的相信是说这些石头就是乌泥，是他讲到就是乌宁跟那个土明，他们会就是亮起来，一个一个亮起来，对，就有特别的一个 pattern， 就是一个图案一个排列这样子，然后就是祭司会看到，就是说就会知道说这是对的，是还是不是的回答，但是就是说圣经里面他是说基本上没有说太多有关这方面，但是他说这个乌宁啊本身是意思就是光的意思 OK， 所以然后呢我再去研究一下那个圣经原文，就是把它整个列出来，这个希伯来文它的原来的意思，以弗德的意思它是相对等意志是 vest V-E-S-T， 就好像一个衣服一样那个 vest， 它的原文是 ephod，F-E-P-H-O-W-D 的发音，那个希伯来文在这 Ephod OK， 然后它是以弗德是有点它的中文字义跟字源的追溯是环绕物的意思，然后英文是 Ephod 是 a girdle the Ephod or high priest shoulder piece an image OK， 然后呢乌宁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它的音的那个念法是 U-W-R-I-Y-M Urim， 它的对等的意字就是 light 光的意思，那荷尔本的它的当然是翻乌宁，它是光体的中文字义是光体，然后英文是 light the oracular brilliance of the figures in the high priest's breastplate，就是在那个祭司前面那个他的那个牌子上面哈，然后另外那个是 through 土明就是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发音是 t u m m i y m through Thumim， 他的对等意思是 come to end. Okay, come to end, E-N-D 哈，它的和合本的翻译是土名，然后中文字义跟字源的追溯是纯全完全，那英文是 perfections, an emblem, a complete truth, 这是一个完整真理的代表。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 completeness, 完整的意思。然后后来我就再去查了一下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会堂，犹太人叫做 Malach Israel, 就是 King of Israel, 以色列王的基督犹太会堂的拉比。这个拉比我很多年前跟他认识，他就写了有关这一方面，这是他所说的。他叫做 Rabbi Jack Farber,他说这个 Urim and Thummim, which are literally translated as the light and made perfect. It is not known exactly what the Urim and Thummim was, nor is it known what it did. However, their purpose is known. It served as a type of spiritual guiding tool for the Kohen Hagadol. Kohen Hagadol 就是 high priest, 大祭司的意思。When a spiritual or important decision had to be made.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乌宁跟土明，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刚才我看那原文的意思一样，就是光，这个乌宁的意思就是光，然后呢土明的意思就是 made, 他是把它解释叫做 made perfect, 变成完整的意思 okay,完全的意思。但是他说他也是说并不是很知道说这原来他本来这个乌宁跟土明是原来是做什么的就说他怎么样，就是圣经没有记载很清楚，但是最主要我们知道他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帮助当时的大祭司来带领这个大祭司，就是属灵上面的这个指引他，就是有关于属灵的事情，或者他有些需要做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就是他们就用这乌宁跟土宁，乌宁跟土宁来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带领，这样，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好，谢谢。
谢谢啊 ，Charles 花很多的时间在寻找。我想，其实这就是一种你们做学问的方法。
等一下，有兴趣要看可以。
做学问的方法，那
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的，
很多时候我们读的很习惯的东西哈，像以弗德，我说我以前从来就没有去，就好像很习惯嘛，念过去就是以弗德，反正就是以弗德。那天我忽然在想说，这到底什么？所以指的是背心哈 ，vest 的意思哈。那乌灵跟土明，想是说是一个。所以难怪我们那天看那个电影有没有看见哈，它亮起来哈，我以前从来不晓得他们是那个意思，所以他们对犹太人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子 somehow 那个，我一直还是很想知道乌灵跟土明到底是什么东西哈，然后怎么样子会在胸牌前面这样子那个字会亮出来，然后这样子 anyway 不要去太多的遐想，不然变成这个好像算命一样，但是我想那是他们在寻求神的一个心意，我想是一个神完整的一个心意会这样子来向他们显明的意思，所以可能这两个要放在一起来思想。好，神一个完整的心意会来向人显明。好，所以他们也是犹太人，也不是知道很多，所以我们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知道那个。我们今天开始要来看利未记啊，利未记。那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要交其中的报告。上课的时候要交其中的报告，那我有告诉你们我的电话、我的 email,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想还没有开始写的话，你赶快要开始来做。那我的这个其实评分很松哈，我想说在大部分的人里面我都是从 A 开始，那如果实在比较差那就只好下到 B 哈，那如果实在你根本我一看就是你没有花功夫去写，那实在很对不起，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人去拿到 C 啊。但是如果你迟交的话，你本来是 A 就变成 B 啊，迟交一次的话，好，所以我想说至少要养成习惯，就好像你想想看，如果有哪个教会请你去讲道，你下个礼拜才出现，你说哎呀对不起我忘了，是不是 啊？我想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 下个礼拜，如果是你有一些的想法还不是很清楚怎么写，打电话给我，或是 send email 给我，或是我们可以谈。那有一些的同学有这样子来问，那如果你自己已经知道你要做些什么东西，那很好，好不好？好，千万记住下礼拜上课的时候啊，上课的时候就交这个作业。那我不是很清楚班长在哪里，我不是很清楚说是这个旁听也好或是什么那些要不要交啊，这个学校的规定是什么？
旁听不用啊，不用考试也不用交
啊，也不用啊，
只是听而已
哦，只是听而已。 OK 啊，那有多少是要交报告的？我、哦、还是有这么多啊。 OK 好好 OK 好好，那你们是都写了吗？哦、oh, good 啊，我、哦、都写好了。哦，很好很好，哦，很好很好，感谢神啊。所以我说呀，都写好了，非常好。若是有一些什么需要再 fine tune 或是需要有问题的话，我很愿意来帮助你们。我想其实报告其实是帮助你有更多的去做研究，好，去把你的思想整理出来。好，所以目的不是要去考倒你，不是要难倒你，不是要让你生活更痛苦。啊，目的其实是要帮助你，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有这个时间，有这个规定的时候呢，你就真的会花功夫去做。啊，对，那就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在那个过去几年在那个 Fuller 念 DMin， 啊，就是 Doctor of Ministry， 那正好前几天才知道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哇，好不容易，谢谢。因为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我其实97年就开始念，那时候。教会服事比较轻松，那后来快要念完了，结果后来教会服事越来越忙，又职堂就全部都放下来。那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我要再回去念的时候，那个学校已经跟我说：“陈牧师啊，我想你不可能 finish 了，你最好就是另谋高就哈，最好不要不可能做完。”那我就跟他说：“你特别通融我，让我来 take sabbatical， 然后来把课念完，然后再来写这个论文。”所以我是去年上半年我就拿了半年的 sabbatical。然后去写呀，写到去年大概八九月的时候交上去，然后前几天知道说通过这样子呀，所以还有一些的修改那些，但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我是说，其实有这个 push 你的时候，就像学校也是一样，我常常鼓励大家来念书，就是说你就是怕你不开始，好，你一开始了之后，总有一天你会完成。啊，那有时候第一堂课或是刚刚开始进入一个神学的学习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新车起步的一个学习的 learning curve 的阶段。但是你慢慢开始了，慢慢进入了熟悉的这个环境，熟悉这个学习的环境之后，就有那个有了开始，就有一天可以完成。好，所以说求神祝福你们。好，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那今天的课呢，会很慢啊，所以会慢慢的来上，因为我觉得利未记前几章这个五个献祭呢，我觉得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弟兄姐妹通常读圣经的时候啊，创世纪很有意思哈，很多的故事啊，出埃及记更是精彩，对不对？但是一读到利未记这样之后呢，就在那边就慢下来，到民数记再一讲这些人名之后就失去了兴趣。好，那我觉得在利未记这边，所以我今天会比较慢，我想就只是强调这前面几章有关献祭的。那希望说这一次我们这样子 go through 这样子完成了之后呢，以后你对献祭哈，所以甚至其实对整个的神在这个整个的祭事当中，甚至神与人之间立约献祭神的条例这边呢，你就不会再觉得有点恐慌或是害怕。好，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好弄清楚之后哈，不只是前面创世纪、出埃及记，到后面民数记、生命记，甚至你看 even 到这些的先知书的时候，都是还是回到这边来讲这些的事情。好，所以我说希望我们今天啊，我们会慢慢的来看这几章，所以你可以松一口气，我们不会那么快的，然后会比较多花时间来看我讲义上面所写的东西，好，让你有时间去思想。那另外一方面，我再一次讲，就是我每一次的讲义都会发下一课的，好，意思不是让你先拿着，就是放在里面哈，是希望说你回去能够先读圣经，也先看讲义，这样子我们来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彼此有这些的一起的讨论或是一起的学习。那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看呢？我们首先请你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三十四节。出埃及记的最末一章，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从出埃及记最后一章40章34节念起， 我们一直念到利未记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好，要让大家看见这个的连贯性在那里。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40章3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好，弟兄姐妹，摩西五经本来是一卷书。好，所以在这一边摩西写的时候，其实是写完出埃及记，其实他就继续的写下去。好，所以我们在念利未记的时候呢，当然不错，这是一本书的一个开始，但是我们要从前面那边这样子 连续的念下来，你才明白。好，就是这边讲到是什么，是当时他们把会幕盖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连人都不得进去。神的荣光充满，人不得进去。然后在这个时候，那怎么样子神人之间来相交呢？对不对？神不是说在这个会幕中我要与你相会吗？是怎么样的相会的方式呢？所以是利未记的第一节就说了，神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呼叫我觉得就是在第二节的那个下面说，你晓谕以色列人。好，所以在利未记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圣经呢，这一本书其实是叫，意思是指的是他呼叫。啊，所以是神呼叫。所以这一本书其实整本书利未记呢，就是来神来向人来讲话。讲什么事情呢？讲神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维持。神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子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啊，弟兄姐妹，我们再往回去想一下，我们说在创世纪的时候，首先是一个创造，对不对？创造了有什么？有一个神人，一个完美的关系，说神看一切都美好。那从这边的时候，我们说因着人的犯罪，所以关系得到破裂，是不是？关系得到破裂的时候，我们从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说有什么？有赦免，啊，或是说从神来讲是救赎。那现在我们看说，那到利未记的时候是什么？啊，如果我们从平常讲到关系破裂赦免之后，赦免其实从人我们来讲的话，或是说用饶恕哈，这我们比较用的字，或是我们更说原谅哈，更白话的字来讲是一样的意思啊。人与人的话是饶恕原谅，神的话是赦免。那这边再怎么样子，这边是有一个重建，啊，所谓的 reconciliation。对不对？有了 conflict 之后，哈，有了冲突之后，最后经过赦免，经过饶恕，彼此的饶恕之后，有一个重建。其实如果你看整个的利未记，其实是讲到什么？神人关系的重建。所以才会有献祭的时候，若有人，为什么要去献祭？为什么要去献祭？因为人犯了罪，对不对？等于说神就说，啊，既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到这边的时候，怎么样子把这个关系能够重建起来？好，所以才会有这个。所以为什么会主耶稣基督这整个十字架的救恩要到主这边才整个的重新开始？所以主也是做重建的工作嘛，对不对？神的创造，主的什么再造嘛？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救赎、救恩这些东西，就慢慢的都可以从旧约里面就可以看见这个影儿，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实体就是呈现。像上次大家就讲到说会幕的时候，对不对？也是一样嘛，哈。我们原来看旧约里面的这个会幕，然后到新约里面的这个啊实体的呈现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才会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会说什么他的身体，对不对？经过他的身体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有没有？好，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殿上的幔子，对不对？列为两半， 啊，本来的时候是遮盖的，人只有大祭司在一年啊，为了自己的赎罪，为了以色列百姓的赎罪才得以进入。但现在什么？那个天上更美的大祭司来了，把这个一次成就了这个救恩，好，把这个重建好。所以我们去想到立位记的时候，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神这样子的仔细的在讲到，不只是献祭，跟讲到有许多的其他的条例、律例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为了要重建。重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说，不要以后又再这样子，对不对？不要又再回头，又再一直这样绕，就希望说建立了之后，是以后就成为一个很美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说在这立位记在这边，如果是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看立位记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同的领受。好，那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好，我们讲创世纪，若是你想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会有很不同的想法。啊，我自己的想到创世纪，如果给他一个 keyword， 啊，我喜欢用的是创造。我说你讲创世纪讲什么？我说啊，最简单就讲创造。啊，那出埃及记讲什么呢？啊，讲救赎。啊。那立位记讲什么呢？啊，敬拜圣洁哈，啊 yeah. 好，我们来看哈，立位记啊，十九章第二节，立位记十九章第二节。立位记十九章第二节，那我们找着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一节圣经很重要哈。再一次我讲哈，我说圣经里面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但是同样的，在有一些的经节呢，就更把一些更重要的真理去讲出来。好，所以你常常要记得是哪一些的主要的一些的经文，像立位记的话哈，十九章的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在。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好，其实很简单。那我常常说，其实神对人的要求，我认为神对人的要求只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那你真正想想看，现在这个世代，或者说现在基督徒，或者说现在教会，其实最大的难处，最大的软弱是什么？不圣洁嘛，是不是啊？就是不圣洁。所以其实这样子让我们常常要来警醒。所以从创造、救赎、圣洁，你看从创造啊，到这边有救赎在这边，所以重建的时候指的是要我们圣洁。所以献祭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让我们圣洁，我们圣洁献祭之后，是我们人看见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愿意与神重建关系。那神就说，你既然愿意与我重建关系，你就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这是神对人的要求。那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的父完全一样。好，完全跟圣洁一个字根都是同一个意思。好，像 holy wholeness， 好，这个字根都是同样的意思，一的意思，完全的意思，完整的意思。好，所以这个圣洁这个字其实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其实很值得去思考。所以当你想到立位记的时候，啊，想到立位记的时候，就常常想到说，哦，立位记是要教导我们如何圣洁。啊，你看在好像是在哪一卷书里面，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啊，是不是何西阿说这个什么赎罪记燔祭我都不喜悦，对不对？啊，那神所真正喜悦什么？忧伤痛悔的灵，是不是悔改的心？啊，诗篇里面也有啊，是不是很多处的地方？啊，所以说真正的献祭其实是神是要看的，不是那个的仪式，对不对？而是要看什么？献祭人的那一颗心。啊，所以用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不是我今天成为某某教会的会友，我每个礼拜去做礼拜，我参加服事。而是我与神的这一个心，我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我有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有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就让我们就看见 那这个连贯下来，我们刚才念的时候哈，有感觉到说这是一个连贯的哈。然后这个荣光充满了会幕之后呢，神在那里就呼叫摩西，然后要摩西去开始来晓谕。所以你看整本利未记里面常常有这句话，就说你晓谕以色列人。好，在第四章的时候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好，很多次就是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为什么读利未记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不是说很烦，会觉得说好像很不太容易那个呢？其实我们人都不喜欢听人家来教训。好，我记得小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最怕什么？好，就是父母的谆谆告诫，对不对？那现在长大了，成为父母之后，想说哇，当年讲那些话还都真的有道理，对不对？好，那现在又同样的去 repeat， 去告诉我的孩子们，那他们又很不喜欢去听，哈，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其实神在这边的时候，是真的是把神的心意哈。所以你不要想着说神啊，你既然是那么伟大的神，为什么设立的这一些这么 tedious， 这么这种繁琐的一些献祭，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想这是真是让我们人能够去体会神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去看献祭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看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的意思。但是同时，我们要去看说那整个的大的。好 ，bigger picture， 好大的这幅图画，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若是要我们圣洁，那我们在做这些的事情里面，我们的心有没有圣洁？我们的心有没有对准我们的神？有没有向我们的神？所以这个连贯不只是说这样子看见来连贯。弟兄姐妹，上次有发一个那个图哈，我说我很喜欢那个补充的那个地图，有没有？好，我们再来看那个补充14的那个地图，好，补充14的地图。现在以色列人在利未记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哪里？西乃山。好，所以要记得哈，记得他在哪里，时间地点。弟兄姐妹啊，你做圣经的老师，做传道人，心中一定要有一幅图画啊，整个的啊，以色列的地图是怎么样子哈？整个半月湾到这个以色列这些圣经里面重要地方的地图是怎么样子？好像这个也是一样，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重要的地图啊。那如果你在看到新约的时候呢，你心中就要有一个啊，这个整个加利利啊、耶路撒冷啊、伯利恒啊这些的地图。好，所以这样子你就知道说东南西北到底在哪里，所讲的地名什么。现在西乃山这个地方是从，你看它是有写说从出埃及记20章开始，好，就一直是在这里，其实是19章开始就一直在这里，然后整本利未记呢也都是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可见就是摩西其实是就这样子一直一直的记载写下去的，然后一直写到民数记，写他们开始从西乃山开始吹号，开始起行，开始要进迦南，然后开始来这个什么40天这个派探子，然后开始这个走旷野。所以这边这一段很长的，在摩西五经里面从篇幅来讲很长的一大段都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边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这个连贯性，从时间、从地点、从整个的主题出埃及记这样一系列的带下来，所以你看利未记里面有很多处的地方，你感觉好像是在再次的更仔细的来说明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事情，对不对？出埃及记有讲到祭司啊、献祭啊，但是没有讲得很仔细，对不对？但利未记里面就更仔细的来说明。有人说是补充，我觉得补充好像觉得说前面讲的不够再补充，我觉得其实是更仔细的去说明在出埃及记所讲的，甚至讲到祭司如何来献祭，应该要献祭，然后在利未记里面就第八章那边开始就更清楚讲到，对不对？祭司怎么先自己被洁净，然后怎么样子来献祭啊？所以就看见这两本书并在一起来看啊，所以我们前面已经有了基础，我们现在就看了更仔细的啊，更仔细的来看这边所讲的这些事情。另外，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若是你有时间，我实在是鼓励你说再去读一遍希伯来书啊，因为很多的东西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啊，其实又再一次的有一个新的去解释，对不对？我觉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啊，有很多的那利未记里面所讲这些东西，所以说是你有可能的话至少再去看一遍希伯来书啊，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啊，这样两边可以互相的来啊，互相的能够来啊，以经解经啊，那你就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在不管是读摩西五经也好，不管是看其他的圣经的这些书的时候，就千万要记住，就是说这个 最好是有一天你读圣经的时候，哎，慢慢的你觉得什么连会融会贯通了啊。现在可能就还不晓得，就说哎，这边也得到很多知识，那边也得到很多知识啊。忽然有一天你会慢慢觉得，哎，这些东西你都串在一起了啊。你开始去准备讲道也好，开始去准备讲课的时候也好，你的这个资料就连在一起了。好，那样子的时候你再开始去讲的时候，就发觉哎，很多的东西其实神都是谆谆告诫，神都是几次三番四次的在讲。好，然后整个的主题，整个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项连贯的，所以很容易去讲。好，所以你要抓住那个重点是什么。所以我说有时间的话再去看一次，好，再去看一次希伯来书。我相信当你花功夫再看利未记的时候，再看希伯来书，那个感受又不一样啊，那个感受，那个领受啊，又很大的不同。然后讲到圣洁这个字哈，我就去看了一些啊，你就看着说我们这个讲义上面写说写作的目的，他说让以色列人知道怎样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这是一种能与神直接相交的生活。他从几方面，所有讲到说献祭的制度。他强调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希伯来书的话，对不对？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使人对罪的严重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献祭什么，为什么有祭牲，为什么要流血，为什么，这 就又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你看见就把这些事情都能够连到一起。第二方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律法的观念，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神对人生活和行为的标准。在这之前的时候没有律法，对不对？罗马书也讲了说，若是没有什么律法的时候，这所做的就不算为罪，对不对？有了律法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律法却不能使人得救啊，律法能够使人知罪啊。所以在利未记这边呢是怎么样子能够使人知罪，使人知罪的目的是什么？使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这是律法的功用啊。所以在这边就看说有律法的观念产生啊。以色列人以前的律法的观念是什么？是在埃及的观念，对不对？甚至是在大河那边，对不对？他们的老祖宗的观念。那现在神给他一个是新的观念，神与人的一个新的律法的观念，也有刑罚的制度。若干犯了法律律法必要受刑，使人知道神的圣洁是绝不更改的啊，是不错。神有绝对的恩典，但是神也是一个绝对公义的神啊。就像上次我在讲这个赈灾的这个南亚的这个海啸的时候，就讲说若是一个爱没有管教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啊，若是没有公义的恩典，不是真正的恩典；若是没有审判的赦免，不是真正的赦免，对不对？好，在这边就看见说，是的，神是完全恩典的神，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若是人不圣洁，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合理的、合神心意的、正常的一个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那圣洁这个字，我看见有一些的参考书讲说，在那个 Strong's 的 Concordance 哈，从圣洁，从各样的这个字根，在整本的说利未记里面，总共有150次之多，整个的字根这样子全部放在一起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整本的书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了说，神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啊，甚至你说看到在新约里面，彼得。是前书还是后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来讲，对不对？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让我们写作的目的啊， key verse 跟 key word 我们都知道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要来来看这个利未记啊，来看利未记。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的第一章哈。我首先看讲义上面分段，我把它分成献祭有五种的献祭，分成两方面哈。第一方面献祭是讲到是馨香的火祭，好，第二方面是讲到罪祭。那馨香的火祭就是前面的三个，好，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好，罪祭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 啊，燔祭，献燔祭啊。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其实是一个整个的啊，是首先就是讲到说是神从会幕中来呼叫摩西，而且告诉说人若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很一般性的啊。若人要献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做？那下面呢，就开始来讲到第一种。好，他说，供物若是以牛为燔祭，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啊，讲到这个按手的时候，我们花一些时间来思想。啊，你觉得这个按手的意思是什么？按手的意思是什么？若是你来看，另外在第四章第四节，好，这讲到赎罪祭的时候，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的面前。好，这个按手是什么？将我们的罪按在这个祭身上面啊，是不是？
这是有关联的。
有关联。
罪放到那个。
OK， 还有什么？
愿意让这个就是自己，就是说悔改，然后用诚心的悔改，然后
用牛做代替，
用这个牛或者羊
用祭牲
来代替。
OK， 啊哈，还有什么意思？这是一方面的意思啊。然后弟兄姐妹哈，我们做传道人或是开始做圣经老师的时候，就说一些的定义啊，你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啊，不要说啊，这样讲了一大堆哈。我们现在慢慢开始学习啊，对不对？所以以后就能够越简单啊，那讲的时候越简单越明白，那一讲出来呢，人家就能够体会，这样子最好啊。所以但是就是可以慢慢来学习。还有另外一方面，按手应该有另外一方面意思。你看在这边，刚才你们说是什么？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是去代替。还有一方面的意思呢？授权。认同。OK， 你把它 elaborate 一下嘛，好嘛？祈祷本这样写，你既然讲了之后，怎么个认同？跟祭牲认同。还有一层的意思，想想看，
联合，
联合 ，OK， 跟刚才的意思还是差不多哈。那在这一边哈，也许我换一个角度来想哈，他说按手，其实圣经那个其实很多时候哈，已经解经，而且说很多时候圣经你再去思想，你要去明白的意思呢，都在圣经里面。好，第四节我再念一遍，我们一起来听哈。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好，那在下面这个按手就比较难，但是我用两处的经文连在一起念，希望你能够体会出来哈。我再念第四章第四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然后我跳到哪边来？我看看，OK。我念二十四节，这边可能比较容易看见。二十四节，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然后二十六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前面说是蒙什么？悦纳。这边呢，蒙赦免，所以按手有两方面的意思。好，其实这个从说按手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见说，把整个的五个祭，好，把它联合在一起，所以按手有两方面的意思。能不能再想想看？刚才一方面说是什么代替啊，或是联合啊，或是认同啊，或是什么担当，对不对？所以按手，好，我想说从两方面来思想这个。 所以第一方面指的是什么？担当。好，担当当然我们有其他一些字比较容易明白的啊，你说是不是代表啊？代替。好，刚才有人说是认同啊，有人说是联合啊，就是有一些字让你自己比较能够去明白的。那这个按手的意思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是一个担当的意思在里面。好，讲到担当的时候，你想到谁？怎么讲圣经？对，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施洗约翰说什么？看哪、啊，神的羔羊。然后呢？哦，那我们来看那节经，那个经文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呀、yeah ，好，我们来看，好那个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若是你是和合本，那个‘除去’有小字，说什么？或做背负，对不对？背负就是担当的意思嘛，对不对？第几节？二十九节，是不是？啊，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啊，是担当的意思。所以这个从赎罪祭的那个角度来讲，是我们刚才大家比较想到的，就说：哎，我的罪呢？”由这个祭牲来担当了，由这个祭牲来背负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他明白了这个意思。你看看在这边从利未记所讲的到施洗约翰，他把这一个神学的观念或者这一个整个的救赎的观念他讲出来了。看哪、啊、神的羔羊，羔羊指的是什么？祭牲嘛，好，担当背负世人的罪孽。以赛亚五十三章不是也是一样，对不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还在形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看从这边你就明白。好，所以按手有一方面意思是指的是担当，是担当了什么？担当是让我们能够蒙赦免，让我们能够蒙赦免，是因为祭牲担当了罪人的罪，所以献祭之人的罪呢，这献来献祭给神的献祭之人的罪就蒙赦免了。好，这是第一方面这样的这个意思。好，这个蒙赦免其实若是你去看在利未记从第四章开始哈到第五章，从赎罪祭赎愆祭里面，我看了一下，总共有八处的地方都在讲必蒙赦免，必蒙赦免，蒙赦免。但是因为没有像在一开始利未记这边所讲的燔祭这边这么同一节经文，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把它没有放在一起。所以当时你读圣经的时候就要能够把那个读出来，就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所以第一方面是担当，第二方面是什么？我们现在有没有有的时候你们教会的传道人或是有一些的宣教士来，或是有一些人要为他差派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那你叫他担当罪啊？哦，所以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了，是什么？那个其实是在燔祭这边的，表示是什么？蒙悦纳。好，那个是什么意思？承受。好，承受什么呢？担当什么？担当罪，是不是？好，罪得赦免，承受什么？承受变成是。我们现在按手很多时候是祝福的意思，对不对？那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解释。新约里面哪里有按手？使徒行传在哪里？啊，没有人知道。使徒行传十三章，啊，整个使徒行传开始，最重要的使徒出现是谁？啊，前面是彼得嘛，后面呢开始保罗嘛，开始所有的保罗书信，对不对？所以保罗的事迹一定要很清楚。保罗的服事从哪里开始？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对吧？是怎么样子开始的？使徒行传十三章前面就不念了，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三节。 我先念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哈，这个圣灵指的是主，哈，主吩咐说要分派这两个人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然后什么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好，所以刚才你们说有什么是有一个祝福，有一个授权，有这个意思在其中，是那个是什么意思？让他们去承受祝福，哈，甚至你说承受使命，承受工作，好，那些是指的是结果。那这个按手有一个承受的意思，承受什么？让他们怎么样子可以蒙悦纳。所以前面是一个蒙赦免，这个是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在第四章第五章讲到赎罪祭赎愆祭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按手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在神的心意其实是在燔祭上，对不对？所以才先讲燔祭啊，啊，对不对？当人要先从赎愆祭、赎罪祭，然后最后进到燔祭，这是保罗所体会出来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全人的献上。啊，那在这边说，神这边一开始讲的说什么？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所以承受是什么？承受因为祭生蒙悦纳，所以献祭的人就蒙祝福，也是蒙悦纳的意思啊。这个悦纳就再加上更进一层了，是什么？就祝福了。好，所以因为祭牲蒙了悦纳，那你说，哎，怎么在这边有看见说，哎，祭牲蒙了悦纳？其实在这边我们就来看啊，创世纪第八章，那边讲到谁献祭。挪亚，哎，挪亚，好，我们来看哈，亚伯的献祭时候，亚伯没有犯罪，很美。好，挪亚的时候呢，是经过方舟，是经过什么？这个罪恶之后，好，所以神的审判临到，好，人要承认罪，要悔改之后，要怎么样子？要来献祭。所以挪亚在那边哈。创世纪第八章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什么？燔祭。你看，在这边就已经有讲到。当然，这个是摩西写的啦。挪亚那时候不知道说，哦，这叫燔祭哈。神就感动他这样子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二十一节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神什么？悦纳了挪亚所献的祭牲，就因此而悦纳，而且因此而祝福献祭的人挪亚和他的后代。好，所以按手有一个更宝贝的，更其实可以说是更正面的，是不是？是来承受。好，那承受跟担当其实也有同样的意思在其中嘛。好，这个字来讲的话，中文字啊，所以我这边就是用不同的字，因为我们很习惯担当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担当。所以弟兄姐妹，神悦纳了主耶稣基督成为祭牲，对不对？主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我们是常常讲的。那现在有一个更清楚的，其实观念在这里，不是新的观念。那你以后再去讲到的时候，你自己去体会的时候，神悦纳了主耶稣基督将自己的献上，因此就祝福。那因着神祝福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祝福，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就看见在这边就很重要哈，很重要，让我们能够来体会神在这边的心意。那这边你看，挪亚这边说是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在利未记这边的时候，就为什么说前面几个都是称为馨香的火祭，有没有？好，你看在我这边很快的看到是在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话，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其实第九节也是一样啊，很多处的地方这边就讲到说是什么馨香的火祭啊。那个馨香的意思就是说神悦纳了，好，神悦纳了祭牲，就祝福了那献祭的人，就悦纳了那献祭的人。 啊，所以从这两个方面让我们来看按手。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说他们要开始来献，那有讲到说什么有献公牛啊，第二从第十节说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啊，然后再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人奉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或是斑鸠或是雏鸽啊，在这边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为什么有人是牛有人是羊有人是鸟，为什么？
经济情况。
很好，这个答案很简单哈，经济情况啊，对不对啊？按你经济情况，你说哎呀，那我这个生活上都那个一线一头牛。我们在台湾，我们都知道哈，在台湾这个长大的很多的农人都不吃牛肉的，因为这个牛是他们生活养家，所以很这个哈，所以这个你说哇，怎么一下子哇一要这个就献一头牛哇，那对不对？所以要按照你的经济情况，所以在这边他就去解释，所以有一些是很低调的东西啊，是很仔细的东西，所以看见说神的心意啊，不是都是要献牛，但是献的时候这些其他的就说怎么要没有残疾的啊，这些大家都晓得啊，这个为什么？那然后献上的时候神就悦纳他为他赎罪，然后是要怎么样子来献呢？他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宰公牛，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献祭的时候是祭司来这个宰嘛，是不是？燔祭的时候呢
是，
可是他这边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来宰公牛啊。好，那这个祭司我不晓得这个低调是怎么样子哈。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不只是说只是把这个牛哎交给祭司你就没有事情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献祭的人也实际的参与在这件的事情上。啊，这个很重要，因为燔祭是一个什么祭？哎，为什么？很好。
全部烧掉了。
好，所以答案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但是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到。所以人家讲的时候，你要说，哎，因为是圣经上面是这样子讲的，好，所以你看，燔祭是全部烧掉的，对不对？只是要怎么去处理，然后怎么样之后是全部烧掉的，好，是一个全人的献上，全人全心的献上，所以那个是燔祭。好，献燔祭的时候，其实保罗很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献的不是一个死祭，献的是一个活祭，所以我们献的是我们全人全心。啊，所以我们来看这边，来请看讲义上面写说，燔祭献祭的原因从几方面来看，从神的方面来看，神是站在施恩地位上与人亲近，啊，等于是再一次给人有机会。刚才我写的那个画那个图，给人有机会来重建神与人正确的关系。啊，正常的关系。那从基督的方面，从我们的主的方面，是代表基督为人的完全与人的馨香。好，他所完全的献上，好，神悦纳他的所献。啊，这是从燔祭上面来看。那从信徒的方面呢，代表基督在信徒的地位，也代表我们怎么样子奉献于神。啊，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同一个献祭，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事情。献祭的祭物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献祭的条例要亲献啊，献身之事无人代行，要按手啊。刚才已经讲的，把这边讲义所写的，我这次就再把它更仔细的来思想，从两方面来谈。那我们知道，在燔祭的按手是一个蒙神悦纳的。好，在这边不赎罪祭那边是指什么？蒙赦免的，这边指的是蒙神悦纳的，所以是要杀生表明罪污被血掩盖，要洒血表明，如果没有流血就不蒙悦纳，没有流血就不得赦免，要剥切全然献上毫无保留，要水洗要洁净要火焚，要完全的奉献化为馨香的祭。好，在这边就是看见说在献燔祭的时候所做的这个的条例，然后人要怎么样做，祭司要怎么这样做。好，前面讲到是献牛，后面讲到是献羊，再来是讲到是献鸟。好，他献鸟的时候，这边有一个17节说要拿着鸟两个翅膀把鸟撕开，不可撕断，是为什么？
知道。
很好，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去查了，我没有看到一个，有没有谁知道？ 我看了一些解释，我觉得好像写了，有的时候有一些注释书写了跟没有写一样，对不对？啊，解一句话说啊，有这个道理，但是想一想之后，好像那个他说什么什么力量是怎么样子，所以不能只完全，我真的不晓得，所以为什么？首先这个鸟哈，尤其这个那个鸟头是要什么揪下来？我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也不晓得。或者说你不揪下来，什么剁下来怎么样 ？I don't know。
血为什么留在旁边嘛？
啊？
还有血啊？
啊？
有的还讲得很，蛮那个会有解释的，就说
啊，
血留在旁边呐。
嗯。你在
啊？脏物啊，倒在坛的东边呐。
对对对。
倒灰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那是一些肮脏碎，那些东西要处理。对呀。
为什么坛的东边嘛？
我不晓得。我还在想那个鸟为什么撕开不撕断的问题，所以你们哪一个人有兴趣去查一查啊？因为很多参考书嘛，哈，好，所以我只是在想说为什么是有这样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整个的燔祭啊，整个的燔祭。好，有没有问题？
那个
，Yes。哎，那本书不错，对。哦，他怎么说？我好像看了，我觉得好像讲的跟没有讲一样。没关系，我看过去一下，你再讲一下，你刚再讲一下。
我有印象，但是
那个谁，慧中借我看的嘛，你等我去查一查，下课的时候去查一下。我记得他里面有讲一句话，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是没有，因为有很多注释书，你开始慢慢去读这些东西，你开始自己属灵的知识长进的时候，就开始会发现有些东西好像你希望有花更多时间去找。Yes， 是因呀。
张安柱
他
写的
对对对，
会幕概要写的非常的好，对，那个祭祀的衣服啊，其实乌灵谱他讲的非常的好
啊。
翅膀表示肉体的力量。
OK， 他是这样写的，对。
锁子肠胃代表我们这个人的不消化、不洁净。哈哈哈哈哈哈！羽毛呢，他说代表骄傲和虚荣。
对对对对，
啊，这
呀，
是不是灵异解
释？哈哈，这个我想就是我们，所以我说你们做传道人之后，你们开始自己就是自己去判断。好，对，我记得有看过这一段哈，比如说像头啊表示自我，我也不能说他错哈，但是我想我就不会更深入去更多的解释。但是他你再一次念，我还是每次念完，你刚念完我就忘记。他说不撕断的原因是什么？表示力量，
肉体的力量。
那肉体力量不撕断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是不懂。所以我是真的在问你们答案是什么？我自己。哦，哎，他开始去解释 ，OK， 去，好不好？就请你再去查看，或是你已经很满意那个答案了，这就没有办法。我自己是不太满意那边所写的，但是我没有查到有其他更多让我读了之后说，哎，这个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介于，就是说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毛代表是什么骄傲那些东西 ，I don't know。OK， 我们燔祭就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看下面来看数祭。啊，来看数祭，啊，好，第二章哈，还讲到说有人献数祭的时候哈，那数祭就有更多的，我讲义上其实把它归纳出来哈，我们就先来看讲义这边所说的数祭。我看到说它有一些的，就是说它的原文有一个的意思，好像是那种啊进贡哈。好，就是说好像等于说是臣服的人要怎么样子对上来供进贡的那样的一个意思，或是进贡的供物的那样的意思在其中。好，那数祭的要义是在哪里呢？数祭与燔祭是紧紧相连的。燔祭是指献奉与神，数祭是指什么？为神而活。好，这边有属灵的意义的不同的表示在里面。所以数祭是无血之祭啊，所以不是什么为罪而献的，乃是什么指的自己已经奉献于神，那要如何来为神而活啊？所以这是从数祭的角度来看，那数祭不能单独献，用不能这个字讲的也不好，数祭不会单独献啊。我的意思就是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献的，是与其他的祭一起来献的。好，就后面有几处的经文，我想我们就不去看，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哈。他说，若是不与血祭同献呢，就不能得悦纳，表明我们凭素所行，若不在基督里呢，也绝不能蒙神的喜悦。好，所以这是一个素祭的这一方面啊，让大家可以去思想。那后面就把它归纳起来，素祭有各样的这些的细面啊、油啊、乳香啊，哈、啊，用盐、用禾穗哈、啊，那个那为什么用盐呢？啊，立约哈、啊，那这个不要用酵，酵是什么呢？代表罪恶啊，所以这些是让我们知道。那为什么不用蜜呢？
就是啊，
哎，你怎么想法跟我一样？我也在问你们，为什么不用蜜呢？立约啊，呀，人神与人立约，这样有没有谁有答案？蜜呀、啊，
因为他说
啊，属。OK。
因为蜜经过火烧以后会变酸，所以多少甜言蜜语是靠谱的。好像有这个观念哦。
对对对，有那个观念。我没有说那个，对，我相信这些都是属灵的，他们有花功夫去思想哈。但是我就说你们怎么样去明白在这个里面，对啊。我是在想说像笑也好，像蜜也好，哈，其实都改变了所献的那个东西的本质，是不是这样子？我的体会是这样子。好，笑一跟这些面在一起，就改变了它的本质。蜜也是一样的，好，会改变了那个本质。所以你所献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就说，其实神所向我们所要求的，其实是很单纯。那我们人把它变成很复杂。其实就像我们敬拜的仪式也是一样，对不对？好，甚至我们人要不要来服侍，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神跟人所要求的，好，就是你就单纯的相信神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预备救恩，这很单纯、很简单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好，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的生活的体验啊、我们的理智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全部含不啷当搞进去，啊，弄出来之后，哇！很难相信的。我觉得其实在这边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素祭，其实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我们很诚心的来献上。好，我相信可能笑和蜜是在当时的这些人的生活里面常常要用的东西，但是这个一用之后可能就改变了那个什么所献的东西的本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献上的时候，都是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诚心诚意，反而就变成什么？不是最纯洁。所以主耶稣会说，要像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我想有那个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用蜜，我想我只能停在这里。所以献素祭的方法有很多，好，就好像好做这个哈，用磨呀，用火焚啊，用炉烤啊。好，那两个字我不会念啊，盘煎哈，有各样的这些东西啊。我想这边是讲说献祭的方法啊，鸭呀还是炸呀这些的。Yes, Andy。
那个蜜啊，哎，有可能它烧没有办法烧成灰。如果按照我们常理来看，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如果肉上面有涂蜂蜜的话
，OK，
最后那个架子上都是那整个祭坛可能都被污染。
OK，
因为烧掉，
很好。很好，这些都是 application 哈，这些没有问题。当你在教、在分享的时候，哈，都是。但是就想到说，这个都会改变本质。我想说的绝对没有错。所以素祭的享用呢，好，这个就很不同了哈。燔祭是完全献上的，完全烧的，对不对？那素祭呢，祭司有所享的份，对不对？事后祭坛呢，就分领坛上的物。好，祭司为自己所献素祭，就完全焚烧，很有意思哈。表明神的仆人将自己全心全意奉献与神，为神做工，不可有任何的保留。诶，那个有一句话说什么，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哈，啊，那个话很好哈， 为我们自己哈，我们若是真的是不是弱势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走神的天路，神呼召我们啊，在这边装备，以后要为神所用的时候，我们为己啊无所求，啊为主无所留，啊就把自己的啊完全的献上。好，这边是所讲到跟数据有关的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乳香是什么？
乳香是什么？这个会堂的乳香是什么？三安柱
英文是 incense、
yeah, uh-huh, 其实就是一种香料，他们对，
三安柱是经过火烧乳香，
对，是一种的香料。你是不是也有？也有嘛，哈，对，一种特有的香料，我们去到耶路撒冷那边的时候特别去问，然后他们有拿出来。不过 again 问完了之后，我还是不晓得他说那些是什么东西。我想是一种很香的东西，是可以焚烧的。对呀。还有说什么乳香跟什么？
乳香
油
是说代表主耶稣的生活行为。
嗯。很好，这个应用的解释很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正好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我们是8点25分要下课嘛。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开始来看另外三个祭。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这边在思想这些献祭的时候，主，我们不只是去有一些的知识，主，我再一次向你恳求，主，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全愿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来向我们发出这个，主，就像你在呼叫摩西一样，主也在呼叫我们，主，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来献上？主，我们所献的是不是像没有残疾的？我们所献的是不是我们全心全意的？我们所献的是不是不带任何的渣滓，没有烦，没有笑，没有蜜的？所以说求你让我们常常来省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是不是在你的祭坛上被你的圣火来焚烧？主，求你啊，求你来向我们说话，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有些时间休息。